在过去的5月16号，美国的 Kentucky 州被强烈的破坏性四级的龙卷风侵袭。那有人在问，在龙卷风袭击之前，居民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逃到安全的地带？那按国家的气象局发布，龙卷风预警的平均提前时间是13分钟。然而，到了2011年，全美国只有1752个社区获得了 Storm Ready 的称号。那目前在美国仍然有超过10000的社区是缺乏这种龙卷风预警系统，因为其中大部分都是住在农村的社区，他们因为分散，他们是不住在城镇附近的。风灾之后呢，有位年轻人接受访问，他说他当时是正在睡觉，手机虽然有发出警报，但是龙卷风来摧毁他父母的房子的一分钟左右，他才听到这个有声音的警讯。他几乎是没有时间在一分钟之内跑到安全的地区。他还说，虽然以前也是经历过暴风雨，可是大多数的人都会忽略警报。在7月国庆假日，美国的 Texas 也发生了百年以来最严重的一个 flash flooding 山洪灾，导致有100多人死亡，一些人失踪。整个的搜寻行动最主要的一个焦点就是这个 Camp Mystic， 它是位于 Guadalupe 的河畔。那当时因为在那里举行了一个夏令营，里面有27位的小女生和辅导员，可是这种的破坏最后他们全部罹难。那在这个灾难发生在是星期五日出之前，短短的45分钟之内，河水就涨了8公尺，大概26英尺。而当时营里面大多数的人呢都熟睡，又刚好碰到是这个 long weekend， 所以因此很多人都在户外举办各种庆祝的活动，结果呢反而造成很多人无辜的牺牲。灾难发生之后呢，众人议论纷纷我们都是有事情发生要拿个人出来鞭策的要追究，为什么这样呢是谁的错呢？那当然都是怪什么，怪那些未能及时抵达的警报讯号，你早一点通知我就可以逃了。是谁的错呢？谁该负责任呢？气象局既然知道有豪雨有水涨，为什么不更早一点发出警报呢？但是有人辩称说，这种极端性的天气是历来罕见的，这种的洪水灾害真的靠人为可以防范吗？当灾害临到之前，我们真的能够可以充分的准备好吗？真的能够来得及去应对吗？或是说，我们就像当日事发的时候，我们都正在睡觉，一直措手不及。Are you ready?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个 Y2K 千年虫恐慌的，记得的举手一下。OK， 好，你看就知道。你要么非常年轻，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要么你已经老到都忘了，不记得是什么一回事情。OK， 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呢，那 Y2K 就是2000这个问题。 因为当时认为是一个电脑的缺陷。OK， 那预计啊，在日期从1999年跨到2000年的时候呢，就会引发这种大范围的这些灾难。所以那时呢，所有的造成一片大幅度的恐慌，无论是这个银行业啦，公共业啦，交通啦，医疗啦等等的，都怕哈、啊、又会出事。所以国防局、交通部、商业界、工业界、金融界，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尽量在它没有发生之前呢，是能够达成 Y2K 这个 compliance。OK， 那当然最后那种预测性的这种大范围的灾难并没有发生，只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过分的被夸大而已了。我还记得哈、啊、Y2K。快临到的12月，就是1999年啊、那年我还要去南非了，所以故意的还要把那个机票，他们说不要，要1月1日飞回来，所以12月31日飞到美国。OK， 我去到邮政局的时候呢，那个墙壁里面就挂了一个大的电子时钟，上面有红色的这个字，数字不停在跳，在倒数。啊，就 countdown， 还有多少天，还有多少 hour 啊、秒啊等等的。那2000年，这个世纪就要到了，提醒大家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那当时甚至有些极端的分子就散布恐慌嘛，那就预言2000啊1月1日呢，就是世界的末日了。啊，耶稣要来到了。那其实自古以来呀、啊，很多人都很关心这个世界是否真的有一天会结束，但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呢？所以呢，这人人自危，就猜来猜去哈。其实有关耶稣再来，什么？不是啦，这个荧幕是这个啊。好哈、啊，那 Are you ready？啊，谢谢这个圣灵的工作，让我知道说我不在那边胡骗人，对吗？呀、yeah, ，我是没有 feel 到了，所以心里面没有鬼。OK， 好。有关耶稣再来、世界末日、大灾难这个书籍是很多的。那有人曾经统计过啊，全部圣经超过2000处提到这个世界是有末日的。旧约就有1845处经文，新约也有318处，所以平均每4章圣经就有1章讲到末日，每35节圣经就有1节提到耶稣要再来，而对这个世界要执行审判。我们过去查的何西亚书不停在重复这一方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真有这些事情发生，或是刚刚，或是今天晚上，或是下星期，请问我们准备好了没有？你认为自己已经准备主再来的，请举手。OK， 啊，哈利路亚。OK， 不过我们教会在这边200人，不到10个人举手，那也是挺可怕的。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他讲过不少的比喻，他都在劝准备好，准备好要迎接他的再来。是的，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确实知道耶稣是在哪一个 moment 来，但是呢，我们可以选择在等他回来的生活态度上面有所的准备。不过先让我们来了解这个比喻的背景和他的目的中心思想。继续下次之前，我们还是在神面前来祷告。主啊，很多人都说你快来了，从初期的教会都一直有人散布这一方面，讲的多了就狼来了了，我们也麻木了，我们听是听到了，但是心中不感觉到你会了。求主让孩子有这样的个感动来分享的时候，叫这里不是只有人的话，也有圣灵的工作，使他们用信心与所听到的信息调和。主 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第一节啊，比喻开始就说那时，那时是指什么时候呢？如果我们翻到哈马太福音前面的24章，在那里呢啊，门徒就问耶稣，耶路撒冷跟这个世界被毁有什么预兆？那这群门徒已经跟了耶稣有3年之久，就像所有犹太人一样，都关心，就是他们一直等那个弥赛亚啊来复兴这个以色列国。他们想象的还是地上的国，不是天上的国。他希望以弥赛亚来拯救他们，脱离这些罗马人的这种的残酷。所以在这个25章，紧接着耶稣就一连讲了3个比喻，来劝勉信徒，当他要再来的时候，要做出什么样的准备。那10个童女呢，就是其中一个的比喻。所以啊，25章第1节说那时，指的就是指世界的末了，就是你跟我现在所处身的这个时代。请问今天如果你有参加过西方人举办的婚礼，最重要的人物是谁啊？啊，新娘子，对吗？啊，所以呢，典礼啊，一开始啊，新娘要进场的时候呢，哇，所有的啊嘉宾啊，主持人都邀请他什么起来 ，Let us stand, here comes the bride, right？ 好像啊，你整个的婚礼之前所做的一切的准备，就是等着新娘子出场亮相。不过呢，这种西方啊的这个的习俗，跟东方特别是犹太人的习俗是不一样的。那在巴勒斯坦的婚礼里面呢，主角不是新娘，那是谁呢？新郎。OK， 新郎。所以每当主耶稣提到跟那种的婚宴之类的这种比喻呢，他都是指什么呢？新郎要到了， Here comes the groom， 啊，没有提到新娘。为什么呢？因为他比较起来角色是不太重要，新妇呢只有在那边乖乖的等着新郎来迎接他。那古时候巴勒斯坦的婚礼呢，有一个习俗，就是成婚之日，啊，新郎在迎接新娘之前，他呢跟他最要好的那些的同伴，那些的死党哈，那些哥儿们哈，就会走遍哈整个村的大街小巷，接受每一个人啊给他的祝贺。那而且通常那个婚礼呢是在下午开始，太阳快下山了哈，所以呢如果村子大，人口多，那可能走走走，哇，走了一圈都已经3更半夜了。那所以呢，当时也没有路灯，所以你唯一能够摸黑的时候呢，就提着灯照着路，啊，然后呢新娘子呢就一直在家里面守着，啊，等到新妇被接到新郎的家之后呢，婚宴才正式的开始，全村的人一同来庆祝。那新娘子做什么呢？不能做什么，就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呢叫了一些闺蜜，啊，伴娘来陪他，啊，那圣经说他们是童女，童女我们很清楚了，就是没有出家的女子叫做童女嘛。这跟我们今天婚礼不一样，我们的姨妈姑姑孕妇都可以来做伴娘的，我看到也就觉得很奇怪的，其实是不太合乎圣经，啊，在比喻中，啊，童女来陪伴这个新娘，一直等到新郎的随时出现。那天黑了，那当然就点灯啦，啊，那时候的灯也是很简单的，它就是怎么，就是用一块小布拧成一个灯蕊，啊，然后沾泡在一些的小器皿里面，然后点了火它就亮起来。那如果油没了，那灯也不会亮的。因此啊，童女呢是需要除了她自己手上拎的灯，她也随时要带着一个小 一个器皿小瓶子，里面装了一些额外的油，所以当油不够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加汽油这样的，就加上去，随时让这个灯不熄灭。所以这个就是第七节所说的要预备油在器皿里的意思。那明白了这个比喻的背景和当时的风俗啊，现在就让我们来了解比喻的中心思想。我觉得我查经的时候常常觉得很多人问了很多他们认为是想要知道的事情，但是呢那固然是好，但是花太多的时间在那些无谓的事情上面，我觉得搞到老半天究竟这一段要跟我们说什么，那个中心思想是很重要的，那个是我们花时间就说那怎么应用在我身上，而不是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为什么为什么，你问了一大堆为什么，读的经还是很肤浅的，还不进去文章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一个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故事里面很简单，童女分两类，一类是聪明的，一类是愚拙的。聪明的童女呢，除了自己灯的油以外呢，她另外多预备了油在器皿里面，当新郎如果万一有什么事情迟来，他们仍然可以添加这个油，使手中的灯继续的发亮。刚才彼得带了我们唱了一个歌。但是愚拙的除了他本身带出去的油以外，他没有另外多预备什么油，所以当新郎有什么事情来到，他因为染油用尽了，没有多余的油，因此他手里面的灯也就熄灭了。那这个故事主要教训什么呢？其实啊，这个比喻的重点主耶稣自己都说了出来，就是在第十三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既然是不知道了啊，新郎要来了，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了，没有人知道，因此主就教训我们需要警醒等候，常做预备。我们的生命中不能够缺油，因为当耶稣真的来的时候，就不会再有聚会那时才去准备，因为耶稣到的时候审判跟着来，他到了就开始审判了，所以那个时候你没有机会再去做任何的准备，因为他之前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要去准备呢。那究竟新郎是什么时候到呢？圣经说了嘛，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无论什么时候，总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 The least expected moment。请问大家，你上次发生车祸，或者突然之间知道身体得癌了，或者说有什么样 的一些毛病，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你最不预料之中的时候，高高兴兴的出去，回来家遭小偷了，刚刚度蜜月结婚回来，一个车祸，另外一方就走了，刚刚蒸蒸日上，刚刚都有喜事的时候，突然之间查到自己有什么不对劲，你做好心理准备没有？很难做好准备的。相信有一天主耶稣再来，号筒吹响的时候，应该就是这种的时刻。所以因此呢，帖撒罗尼迦怎么形容呢？他说主来的日子就好像吓到了哈，警醒了哈，就是好像夜间的贼一样，防不胜防，避无可避，突然起来，晴天霹雳，远处的一声雷，特破性的时刻。什么时候我们遇上了贼来光顾呢？什么时候遇上这些事情呢，被突然之间好好的就被裁员了，都是在我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底下。总而言之，十个童女的比喻在提醒所有的信徒说，你跟我要预备好自己，不要以为说总是有明天还是安排九月去哪里，十月去哪里，年底做什么，你可以安排，但是不一定会发生，因为你可能不在人间，或是主已经到了。故事提醒我们， 等候神，常做准备，忠心做工，因为我们要学习那聪明的童女，加满油，等候主随时的出现。那明白了这一点，那现在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得到两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第一个呢，是等待的人生。杨牧古牧师在他的书《乱世风言》里面，以等待的一生来解释这位十个童女的心情。杨牧师说，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在世啊，都过着一个等待的人生。他说，我们常常在等待中过日子的，似乎一生都等待着某个时刻、某件事、某个人，而且呢，我们就把所有的精力焦点呢都聚在一起啊。有时候我们老人团去说去哪里，哇，好像那个就是他整个月里面所有关注的事情，就等着他会发生一样了，等待这一点早日实现。比喻中的十个童女也一样，无论你是聪明的或是愚拙的，大家同样的都在那边等啊。那我们小时候啊，一直盼着赶快长大成人，等着了嘛。那长大了就不用就是读书考试了，能够自己花钱了，能够多自由啊，不要父母来管啊，想干嘛就干嘛。结果呢，长大了，自由多了，责任也多了，而往往呢，就是因为这些加重，以前都是父母给你扛过去了。现在是你自由了，你要说什么可是你要负责，所以呢，这个责任加重了，反而让自己的生活更不自由。我能也说大了我就可以自由，结果大了时候呢，给你很多的重担自己要挑回来，我们就很不自由。好不容易等到成年了，终于呢等到另一半出现了，准备过一个甜甜蜜蜜的生活，但成家之后发现家庭真的是个累赘，甚至是一个枷锁，熬了很多苦日子啊，等到事业有基础了，不用再担心收入的问题，可是发现每天上班的压力太大了，好像赴战场一样的啊，生儿养女对吗？好不容易等他们进了好的大学，却忽然觉得生活缺乏某些的动力和目的，现在为谁忙呢？所以有点失落，然后呢又等啊等啊，等到自己可以退休，那发现呢，退休之后生活也无聊，没事就找点事来干，养花、种草这样的，劳动一下嘛，趁着还有体力，最好呢就是能够出去玩了，尽量去玩。可是慢慢身体退化了，走不动了，坐不了长途车，出不了门，那要再等，那请问等什么呢？等死。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无奈，人生好像等来等去，最后等个空，等毕业，等工作，等结婚，等拿到身份，等生孩子，等病得医好，等可以退休，等老等死。他就说，我们就是活在一个这么样等待的一个人生。但是感谢神啊，基督徒生命没有那么悲观。可是如果你有同样的感觉，那也许你要调整你自己的信仰。 OK， 基督徒在世不是一连串无止境无奈的空等，因为呢，我们有一个充满意义的等待，因为圣经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了，就是不久将来啊，不知道有多久，耶稣会再来的，我们会被接到新天新地去的，这个世界再好再吸引人不长久的，但是在永恒那里我们与他在一处。因此啊，杨牧古形容基督徒人生应该像一本侦探小说，就是一场充满了悬疑冒险的等待。那侦探小说是有两类的，一类呢是你不知道结局，你一定要看到最尾才知道了，所以今天的人为什么都是想算命啦、占卜啦、看命相啦，希望能够早点知道一些事情，能够逢凶化险，对吗？逢凶化险。但是另一类的侦探小说是更高明的，是很难写的，就是故事一开始就基本上面就让你知道说会怎么样发生的了，但是其中整个故事的发展啊，怎么一些的过中的曲折过程 你不知道。所以呢，就逼得你就一步一步看下去，这个是桥段比较更高而且是更有吸引力的人。那基督徒的人生呢，照杨牧谷所说呢，就是应该类似这一种比较难写可是却是比较精彩的侦探小说。虽然啊，我们无法预计要经过多少的这个的风险呢、波折，可而且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那个结局是什么，而且是个好结局啊。所以如果你在书店里面买了一本书，你看到翻，哇，这个结局是你喜欢的，也就是你心中里面想要的收藏，那你就会买回去啊，细细读啊，不管它是几千页或说是厚厚的一本，你都会。可是如果你翻着，这样的故事我结局不要啊，那也许你就没有耐心把它给看完，对吗？但是我们看圣经哈，耶稣总是用什么，总是用那个婚宴来比喻世界的末时，新郎快来了，而且呢用宴席就表示说人生的终极是一场非常期待欢乐一个庆祝，这才是基督徒的人生观。所以赞美神呢，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他必定会来，虽然可能会有点延迟，像彼得劝勉我们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你跟他的时间表是不一样的，但他始终会出现的。那基督徒的人生就算苦就算短也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知道美好的结局是属于我们的。等待的人生这个比喻也告诉我们愚拙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虽然是 一个期待，可是它可以变得愚拙的。那为什么愚拙呢？只有三方面。首先呢是不懂得多做预备。那十个童女哈，聪明的、愚拙的。聪明呢，首先预备好足够的油，额外的油。那半夜新郎来临的时候，他有足够的油继续可以燃亮他们的灯，表示他就有一个渴望，他迎接新郎。而愚拙的，没有那么热心做预备。结果呢，当新郎来了，他就错过了迎接新郎的这个机会。其实哈，童女那种的愚拙平常是看不出来的啊，直到新郎迟延的时候才显出来。很多基督徒啊，你平常跟他在一起在教会里碰个面，你不知道他真正信仰的内涵是怎么样的，直到有些事情发生，他真正是信到什么程度，他有多虔诚，他是有没有什么，马上就看得出来的。有时候啊，我们会不会像这些愚拙的，平常无视我们对很多事情漠不关心，直到终于 wake up call 了，新郎来了，我们就提着个空油瓶才准备冲出去去买油。 Too late， 之前有很多的机会，对我来讲是没有什么，到了自己很有需要的时候提出来的是个空瓶。我们都知道一部车啊，通常在这四个轮胎之外呢，还有一个备胎，无论它是这个 full size 的，你都知道一定要有的，没有那么笨 啊就开出去了，就是为了它有爆胎的时候。那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爆胎？你可以算得出来吗？但是你一定会做准备的是吗？你不会说哎呀，这大部分的几率都不会发生，所以何必那么自杞人忧天呢？聪明的童女所以聪明，是因为她除了灯，她还装了油在器皿里面。意思说啊，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所以主在这里用了预备两个字，就说了愚拙的不预备，聪明的做预备。所以有预备的就是聪明的信徒，不预备的就是愚拙的信徒。 foolish people do not just do just enough to get by. They don't do anything extra. 愚拙的人呢，只勉强做一些基本的事情，他不会想要做额外的。我相信不少基督徒也都是这个样子的哈。看到我们下一代，因为都照顾得好好的，他们比较你不吩咐不会主动做一些 extra 的，所以他们都没有特别需要要预备油啊，所以导致我们常常是应付的啊。这个礼拜周末有什么服事了？准备一番就出现了。做完我们也没件事了，其实我们每个礼拜天来这边崇拜啦，听到了，好像像上帝报道一样的，偶尔奉献呢，有困难的时候请一些教友为我们祈祷。其实这些弟兄姐妹，这是最低的标准，最基本的标准而已。但是他们希望天天都是晴天。因为我们不会为下雨天多做任何准备，但是聪明的童女就不是了。她就算生活那个时候是挺顺利的，她仍然会想要说，每天是不是可以早一点起来，也许只是十分钟而已了，并不多的时间，那她就跟上帝有点交流，对吗？亲近他，默想神的话，那祷告说，主啊，保守我，今天无论碰到什么事情啊，希望能够出门平安，工作顺利，遇难的时候呢，有你的提点，有你的拯救。又或是说在公司里面呢，早餐早一点吃完，午餐早点吃完，然后在这个停车场里面一边散步一边能够做一点的运动的时候呢，也想到教会有什么的人需要为一两家人祷告，为自己的自己亲人祷告。 extra oil就在平常的时候没有花他太多时间，可是他就什么预备多一点油。请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经常迟到的问题啊？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经常迟到的问题？你不用举手了，大家都知道，惯性的嘛。你的家人也知道，你的老板未必知道，但是同时都知道，教会弟兄姐妹也知道，更重要的是神永远知道。神永远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迟到呢，弟兄姐妹啊？为什么我们会迟到？大多数是因为我们没有为我们的迟延做了规划。 We make no plan for delay。 不多想一想，会不会塞车呢？会不会有交通事故呢？或者说开错了方向，或说 GPS 没有信号呢？或是车子忘记了加油充电？那聪明的童女就多预备了油，因为她想到也许新郎会迟一点来，所以她就为新郎可能迟延就做了恰当的准备。那鱼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做啊，对吗？能应付不就是好了吗？得过且过。那很多人的信仰就是存这样的一个态度，我做的最基本的要求就好，上帝你就应该要祝福我了，我做的就是这个最低底线，反正新郎总是会来嘛，我手上不是已经有个进天国的票了吗？只要进去就好了嘛。弟兄姐妹，你能否告诉自己，今天回家以后你可以多为你相信永生多做点准备吗？今天你回去就开始为你永生多做点准备。新郎或是主还没来的时候，你可以多预备点油吗？ Do a little bit extra 吗？你知道吗，懒惰和消极的念头常常不知不觉就跑到我们心中，我们越做的少就越不想做，越退让那就越退。所以我发现很多人在教会里面曾经热心服侍一时，之后从他的这个位置退下来，他就你就很没有看到他能够 involve 什么了，这个是常态。所以起来吧，对吧？不要再打盹了。Okay? 上帝给了我们今天。Okay? 有些人不要说了，疫情当中我听到一些的教会出去讲到现在他们团契三个星期 Zoom 的， 一个星期才实体的，请问疫情过了多少年？为什么有这种情形呢？习惯吗？不用出门，为什么还要出门呢？他只想到说，啊，我觉得没有需要啊，对吗？他永远没有想到说，那人家需要你啊。他没有想到说，要服侍别人啊，他只是说我不需要你服侍啊。他只想到说，得到别人的祝福，他没有想到要去祝福别人。我告诉你，有些人呢，他的人生就是非常自我中心的，都是我有需要，我没有需要，你不要理我，我怎么怎么，他没有想到别人，哼，总是想到自己的人，我告诉你，永远都不会很快乐，是不是？今天在我们工作的人，都会很聪明的，为了将来累积退休金，那为什么我们不想为永生做一点准备和储蓄呢？上帝给了我们今天，今天是为明天做准备的，今生是为永生来做准备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你们预备好了没有呢？我们为身体的健康啊，年轻的时候啊，都提醒说能够做点运动就做点运动，要注意什么饮食睡眠。我们会说不用急了，等到我老的时候呢，我大把时间可以了，去来吃什么爱吃什么。没有人那么傻的，他年轻开始就积极的就来。可是为什么唯独对了永生的事情，我们好像觉得那个东西等到我退休的时候我再去想吧，那个时候我好好服侍了，我多一点时间了，我到教里面帮点忙。你有体力吗？有精神吗？你开车开得动？你走得出门吗？眼看下去，我们当中不少人已经到了晚年了，大多已经过了中年，那我们剩多少时间呢？我们问问自己，我们的灯是剩满了油，还是像汽车一样表示说，嗯，快充电了，快加油了，慢慢减了？究竟我们有没有预备 extra oil 以备不时之需呢？同样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信徒危机没有出现，你就不确定他的信心是如何，可是到了生命有危机的时候呢，你就很清楚他们那个光景。平常有没有做准备？对永生事是充满了希望，甚至是渴望。他有永恒观吗？他是否期待耶稣再来？他向往天堂？他积极吗？其实啊，不用真正等到新郎或者主真的来了，我们一看到他们有危机的时候，信心就垮了，啊，不想来教会了，埋怨神了，说我不再相信神了。他会说感觉我感觉到很软弱，我没有心情去教会聚会。其实他内心一点油都没了，因为平常没有去预备多点油嘛，所以你仅有的油，基督徒的信仰里面烧了烧了烧了烧完了，所以你那些平安、喜乐、盼望也随之消失了。我的灯需要由求主常赐下，使我灯永远发亮光。我们刚才不是唱得很高兴吗？另一方面，我们人生可以变成愚拙，是因为我们以为信仰可以借助。在这个比喻当中啊，当这个愚拙的童女向这个聪明的童女求助的时候，竟然被拒绝了。那些聪明的童女不愿意把自己的油分给同伴。我相信我们当中里面很多人的个性是一味讲爱与包容，同情体恤这种个性的人呢，读了这一段一定是批评那五个聪明的，多没有爱心啊！聪明是聪明，自私啊！我相信我如果查这一段，我一定在查经里面碰到这样的问题的。OK， 为什么不肯继续的油给别人呢？跟人共享呢？你有我有，等出来不是很好吗？其实他们没有，就是这样，就是读圣经就是这样的嘛。他根本没有明白那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其实他又清楚明白一件事情啊，生命中很多东西是借不来的。比如，一个人自有的信心， 喜乐、平安，他所有属灵的福分，还有你工作的果子，是你做的嘛，所以你有果子。别人的恩赐、okay? 圣灵的赏赐、救恩、个人与主的关系，这些通通不能够借来的。好比说信心不能够借来，他有我没有我还是很担心。别人跟主很密切关系，但是我觉得好像很枯燥，不等同我跟主就很亲密。哇，每一个人都觉得啊，每天我还是觉得没有感觉到神的存在。别人热心追求主，不等于自己同样渴慕善功。父母信主得救，不等于说儿女可以跟着上天堂，因为都是个别性的。每个人跟主的关系是靠自己去建立的，不能借来的，你不能够分给别人，不像别的宗教这样啊，你 找一个什么圣人啊，就分一点功德给你啊，你都可以上去一下。我们的今生信仰是否积极，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预备主再来，那绝对是每一位信徒个人要去负责要去面对的。另外你自己没有去经营的，你没有付出的，你怎么样期待别人分一点功德成果给你，你坐享其成呢？因此啊，你莫批评，不要批评那五位聪明的没有爱心。大家认为你这样批评他公平吗？你没有跟人家分享，你责怪别人没有爱心，那你自己呢？你自己呢？有些人啊，你帮助他，屡次帮助他，他觉得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是应该的，是别人的义务。若别人不肯，还要说你基督徒真没有爱心，那是奇怪了，你自己也不是基督徒吗？那你为什么不批评自己这样说话是没有爱心呢？为何只会说别人不会说自己呢？用双重标准，责人严，律己宽，别人迟到就是不尊重我，自己常常迟到呢？这个是我们双重，我们就是那么虚伪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有时候啊，我们要多想想，我会不会对一些人只为求助而不愿意自己负责的人做的 too much 了，做的太多呢？我们可能以为说啊，自己很能够帮助的人呢、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其实我们是妨碍这个人的成长。这个人屡次不愿意学习承担自己的责任，你其实也是使他的灵性一直停留在吃奶的阶段。那实际上我们只一味的给而不去面值他，并不真正帮助他，其实我们是害了他，我们令他一辈子都做属灵的 baby。 有时候啊，我们应该学了聪明的童女之所以聪明，It is okay to say no。 有时候表明你应该长大了，你父母永远都给你小孩子绑鞋带， make sense 吗？ No， 你要怎么学习绑鞋带起来教你。我们给呀、给呀、服侍服务服务服务，送餐送餐，爱爱爱，到了有一天我告诉你，我们是妨碍人成长，我们在神面前神也会责备我们的。弟兄姐妹，其实就算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是正确的，合乎圣经的教导和神的心意，我们都会遭到别人的批评，何况如果你做的事情不顺着他的意思呢？连主耶稣也受到法利赛人的批评，所以不要整天怕别人批评你，不要被人牵着鼻子来走，不是老是想要讨人喜悦，怕合他，最终我们会不会一点都不得神的喜悦，我们的神面前在这个牧养带领上失责呢？你认为自己很有爱心呢？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愚拙的人生也是包括没有警醒等候主再来。那比喻结束的时候呢，那些愚拙的童女就跑去店里面去买油了，买完回来发现哇，新郎来了，门已经关了，怎么办？不能进去呢。那有些人当中里面也是这样呢，查经就会问这种问题，半夜深更的哪里有店会开门呢？对吧，查经就会问这种的问题。哇、广东人有句话，天鼓怎么拨鼓，对吗？ 听故事就不在那边去什么。不要咬文嚼字了，我们这种工商里的这种 的思考，不要搞，要搞清楚那个细节合不合逻辑，然后不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不要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你做不到重点。白读书，读死书，甚至后很多时候跟他沟通很 frustrated， because never get the point。我们忽略整个比喻的重点，耶稣都说了出来，不是吗？故事主要教训一个事情，就是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耶稣需要教我们是要警醒，是要心里做准备，不要缺油。路加福音十八章八节补充了一下，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见世上有信的吗？如果大家有人不幸的跑来，看到他整天听到的是滑手机 answer email， 你是绊倒他的，对吧？无论台上面讲的有多有力，他看到你不专心听，迟到早退。那姐妹，你觉得你是帮助他信主呢，还是只是把他带来登了出来，希望你讲一遍好道叫他信主？When the Son of Man comes, will he find faith on earth? 耶稣再来的时候啊，弟兄姐妹，他看到我们每周的聚会崇拜，我们办一些娱乐的活动，他会觉得怎么样呢？我们来教会就是碰碰面聊聊天透透气。我们知道他快来了，那个时候他来要知道审判是跟着来的。来不是说啊，那我的癌症就不用什么了，我死也就除了他还有审判的哦，我们要跟他交账的。那个时候呢，我们会不会羞愧哀哭切齿呢？请问我们当中有谁有拖延症的？啊，拖延症。问题是，我们总不到最后一分钟都不去处理。明天考试就今天挑灯夜战，下个礼拜的事就下个礼拜才去想，提前三个月通知他，他还要等到 deadline 那天才愿意交货。那最高最糟糕的是连自己的身体不舒服也拖着不去看医生，不去做检查，总希望说过一阵子他就自动没事了，最后呢可能把生命健康也给赔了。明明车子开发现很怪声音，希望不去理他，他会自动好了。我们很喜欢欺骗自己，说服自己的。但主的教导是啊，停止拖延，现在 now 做准备。他都说了，最后那个门会关上的，那我们会在外面哀哭切齿的。不要总等到最后一分钟。有些人呢，崇拜十分钟就开始了，他从家到教会需要八分钟，你猜他是什么时候出发？八分钟前，对吗？因为他都知道只有八分钟嘛。那结果呢，上车发现哎呀钥匙忘到里面，然后呢进屋子里面呢去找啊，钥匙找到，发现眼镜脱了在那里的，然后又冲进去拿，那个时候突然之间电话响了，那结果接了个电话呢，啊，去到教会迟到，他又编一个谎言，哎呀今天起来有点不太舒服。人生总是就是在一片混乱当中里面度过的，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总要别人等你呢？那是主提醒我们呢，有一天那个门关了，不等你的了。十个童女，无论是聪明无论是愚拙，都等到疲惫了，都打盹了，那是很正常的，啊，可是那五个聪明的灯灭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了，有多一点油可以立刻加上去，灯就不会灭。很多基督徒，啊，刚信主都是很受感动的，心里很火热，什么聚会都不放过啊，很长。你观察一下，你等他一两年很少出现，找到工作了，找到这个找到这个什么什么了，慢慢的最后没有消息了，再过一阵子人间蒸发了。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半途而废的，所以我们问自己，我现在是比以前更火热，我的灯是越亮还是越点越灭？弟兄姐妹啊， 有一个故事我跟大家来讲。有一个车祸，交通意外发生的时候呢，经过了，然后呢有一个这个提灯员就被审了。他说，你有没有听到那个火车噔噔噔噔噔的声音？他说有。栅栏有没有放下？有。那你有没有拿着灯拼命晃叫他们要停？他说有，这是我惯性的动作。于是那个检察官就放他回去了，觉得这个人没有打盹，没有失责。Okay. 可是管理员回到家的时候，他很紧张，跟太太来报告整个审讯的过程。他说，他摸摸胸膛说，好在那个检察官没有问我灯里面有没有油。那拼命摇有什么用呢？你的灯里面有油吗？弟兄姐妹，这句话很重要。我们身上有发出基督的香气吗？耶稣说，你的光要照在人前，表示这个灯的光是表示我们基督徒的见证，我们的善行。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说，你要心里火热啊，常常服侍主啊。所以啊，醒来吧啊，醒来吧，不要沉睡了。五个愚拙的说，主啊，开门啊，开门啊，快给我开门。然后主说，我不认识你。那奇怪，这个童女怎么不认识呢？原来啊，在教会里面的人并不是个个都在基督里的，所以啊，不要自称信主可是没有真正的得救。在七月的时候，我们 Home Group 呢就观赏了一个视频，就是耶路撒冷的三大信仰跟未来观。那我们当初就问，有谁真的相信主耶稣有一天要来的，请举手。有谁在等待迎接主快来的，举手。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有多少人希望耶稣快点来的，举手。我们是属于聪明的还是出于愚拙的呢？有一个年轻人，他在一个电讯公司里面去应征做电报员，去到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在那边排大队，那有些呢就很等得很闷了，过程中有人看报纸东张西望，有人看手机，有人在那边打毛线。但是过了一阵子，这个年轻突然之间起来，直接就去到这个经理的办公室。那过了不久他出来说，我受聘了。其他人说，怎么可能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年轻人说，因为啊，其实你们一直在等的时候呢，在闲聊的时候呢，我就不停听到这个广播里面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答，那个就是 Morse code， 那个信号通知说，你听到信号进来的办公室就先被雇佣。弟兄姐妹，你也等，他也等，我也等，但是什么东西分散了我们注意力？我们收到主已经给我们的信号吗？并不是我们没有等，我们不专心不警醒。所以巴不得我们在神面前呢，真的做一个灯里面充满油的人，向世界展示说，世界会结束的。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好像很沉重的信息，那是需要讲的，因为我们都不记得上一次听人家讲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今天的信息都说继续生活，我们蛮好的，神爱你，神会明白你的难处，神会同情，都是这样的，确实没有提醒我们说我们该做什么的。求主自己亲自向我们的会友说话，说到我们的心中。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